在我们开始之前啊，就是讲到基督徒的教会观。那我在想做我自己一个朋友分享，盼望你们耐心一点。一个朋友分享是一个感恩，因为啊，我想如果说这没有分享的话，大概你们不明白说今天我来到这里其实蛮正常啊。上个星期六啊，我的太太跟我们教会里的一些弟兄姐妹，因为我太太在教会的啊明年的退休会的这个委员啊，他是其中一个委员，那么他就跟我们的退休委员一起上马来西亚去做一个那个营地场地的一个视察。结果去的时候，早晨去的路上，因为他们的车开太快了，结果就是他们一直那个原来那个场地能转弯，所以他们需要倒车回来。倒车回来的时候碰上车祸，这个车祸有点严重那么对于他的描述是，他说当他车转弯的时候，前面有辆车飞快的来，所以他们刹车停了。停住之后，他说：“你知道吗？我坐在后座，我就看到我们后面有一辆大卡车向着我们的车来。大卡车在刹车，但是你能够想象一个大卡车往你这个方向来，他就坐在后座，旁边没有人，就是那卡车这样子方向来。啊，撞上了两车，他说你知道吗？撞上两车就车整动了一下子，但是他后来说我们都没事。”那么车上的另外一个姐妹说，你应该打一个电话跟我传道说啊，我们碰上车祸，幸好他没有打，他打来的话我感觉天都可以做事。那晚上他回来了之后跟我讲的这段话之后，我这样说，晚上我在睡觉的时候我在想一件事情，我从来也没有想这件事情，就是我睡在那里的时候我在想，如果那天车祸我太太真的是碰到事情，那接着下来两日子怎么过？我第一次跟我讲，因为后来他跟我讲说，他的一个跟我在谈话吃饭的时候谈话就说，交代了一些事情，说你要记得我们的这个保险的文件在这里，我们的什么东西在这里，然后带了一句话他说，因为你是很不会照顾自己的。但是那天晚上我睡在床上的时候，我突然想到这句话，我说啊，如果这个出了事情怎么办？你知道吗？这个我第一次会想说日子怎么过。然后那天晚上我第一次会发觉说，原来我们真的很需要珍惜我们旁边的人，真的很需要珍惜。每一次当我们说再见的时候，可能你不会再见，你知道吗？早晨出门的时候你说再见，可能下一个时刻晚上他不会回来，可能今天我们在这里散会之后你说再见，下个星期你不会看到那个人，我不说出去那样。但是实在的你需要学习这是你身边的人。那我就在一面思考这个的过程当中，一面来思想说，我们基督徒在教会里面生活的时候，或是很多时候我们来到教会，但是我们一点没有珍惜神把我们放教会里面这样的一个恩典。当我思考这个的时候，我觉得说，我们的教会观，当然我可以讲很多很多，今天我没办法讲完，我相当肯定，但是我预备我能够讲完的部分。没办法讲完所有，可能有很多我们所在教会里面、教会生活里面或者对教会的挣扎的事物我没有讲。如果有机会，将来可能会跟你们再说。但是我们今天因为只会看到非常短的这样的一段一个片段，盼望这段能够帮助我们大家。我们在进入这个课题之前，我们先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再次谢谢你。 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一切我们能够有这个恩典来到教会当中，我们能够来到这个属灵的家当中，不但是使到我们的属灵的生命能够成长，但是叫我们在当中，我们享受神自己借着这个属灵大家庭给我们的各样的恩典。而主，我们真的有的时候，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在许多时候，我们在这个教会的生活当中，我们有许多不足，我们有许多我们不喜欢的地方，我们有许多不足之处。但是在我们今天思考教会的意义的时候，可能教会的生活的时候，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愿真理的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当中，也帮助我们实在的珍惜我们的教会，在教会当中实在的为主而付出。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的名。好，今天我很愿意在开始之前，请大家来翻到两段经文，跟我一起来念。经文我一般都不拿出来，所以你一定要翻开圣经。圣经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第41节一直到47节。使徒行传第二章41到47节。翻到了吗？我们一起开声来念。于是领受大马来，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约了3000人，都很轻推手使徒的要去，一直交接带领洗脑，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来住处，凡物供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力，恳切地在店里且在家中谈理，存着欢喜诚挚的心用饭，赞美神和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来，第二段在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四章11到16节。以弗所书第四章11到16节。翻到了，我们一起来念。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不要成全圣徒，各为其职，建立基督的真理，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弱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端的光搅动，飘来飘去，就随同各样的异端了。只用爱心说成实话，凡事软性，连续连锁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实，百节各按各职，靠各个体功用彼此相助，便要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 当今天我们说教会，教会观，当我们要认识的时候，我想这两段经文给我们一个相当清楚的教会的观念。第一段的经文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到一个教会生活的形态。教会生活是怎么样的一个形态？这样的一个教会生活，它在常常的聚集一起的来敬拜神，来认识神，彼此的相助，彼此的分享，这样的一个生活，在神的眼中神喜悦他们，在众人眼中众人喜悦他们，而这样的一个教会生活，使到主愿意把人数加添给他们，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一个教会生活的形态。第二个，在这里使徒在这个以弗所书里面提到的是，在我们所需要认识到在教会功能上面，一个 很重要的部分，是一个彼此啊彼此一起的参与辅助建造教会的过程当中，不但教会被建立，我们个人能够被建立。这两个的观念，我需要你们先把它放在脑里面。那我们要进入我们今天看基督徒的一个教会观，到底基督徒谈教会观的时候，我们谈什么呢？第一个，我想我们来到我们说教会观的时候，你不能逃离开这个，我们必须要知道什么是教会。啊，教会当然啊，这是希腊字，啊，这个是希腊字 ，Ecclesia， 这个希腊字啊是怎么来的呢？让很多人可以告诉你啊，这个希腊字其实是一个复合词，啊，复合的词来，是从两个部分组合，一个是出来或者离开一个地方，一个是召唤呼喊他，啊，那么他说这两个字合起来，因为形成啊被呼召出来的群体，这里有很多人都告诉你，教会是什么呢？教会是一个被神呼召出来的群体，啊，那么但是如果我们都以这样来看所有的复合字，我想我们有很大的问题。虽然这是一个可以把两个词合起来成为一个复合字，但是如果真的是这个样子的话，我想啊，我们所说的巴特段是什么呢？它不是哪一个苍蝇，它是一个复合字吗？是啊，我们说蜻蜓是什么？蜻蜓是 dragonfly 啊，但是奇怪是什么？跟复合字一点关系都没有。有时候复合字组合起来的时候，它的意义并不是两个词合在一起的时候的意义。这个字啊，在意义上应该只是提是一个聚集的一个群体，其实他只谈到聚集，他的重点并不是从什么地方出来，而是一个聚集。今天我们看我们啊，在彩虹之家里面，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一个教会。为什么我们是一个教会？我们被聚集起来。有人说我们是五湖四海，除了在中国五湖四海之外，还有加上新马。跟陆英雄，那我们聚集起来的时候，如果只是聚集起来，那么啊，有很多群体也聚集起来。当作者啊，当圣经的作者用希腊文把这个字应用来形容教会，而它是一个聚集的人群的时候，它必定也给这个字加上一个属灵的意义。因为它不单单只是指聚集起来的人群，而是教会必定还有一个意义是什么呢？它是一个肩负使命的一个的聚集的团体。当你说这是被召唤出来呼唤出来的一个群体的话，它是背负着一个使命的。如果只是聚在一起的话，那我们的联络所也是聚在一起的，是吗？我们教会聚在一起，我们的啊，可能我们在各处，我们有一些的啊，我们现在你看我们的。我们大概走动的时候看到很多大旗还在膨胀，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中元节要来了哈，那么他们也聚在一起的场合，你知道吗？不是聚在一起的群体就必定是教会。这里提到的是聚在前且负责一个使命，这个使命是向谁负呢？当然是向神。所以当我们认识到是一个群体的时候，我们就认识到原来教会讲的不是教堂，彩虹之家我们现在还没有教堂，对吗？没有，我们只是来到这个地方聚集，我们在这里敬拜神。有一天当彩虹之家我们决定在另外一个地方敬拜的时候，教堂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是这个群体，这个群体所到的地方就是教会，这个教堂不一样。当我给你们这样的一个认识的时候，我要给你们的提醒是什么？当我们说教会的时候，请你们认清楚，教会指的是人，而不是那个建筑物。当你今天说要建立教会的时候，弄清楚，不是让这个建筑物更加的庞大， 不是死到当中的事是更加的完全。我们讲的是人的建造，所以它不是建筑物，它也不只是人聚在一起一起谈话，我们每次聚在一起就有谈话，那么也不是那个样子。聚在一起谈话的时候，你谈些什么呢？如果我们聚在一起每一次谈话都是问你找到工作了没有啊？刚才说没房子、没工作、没对象啊，我们都在谈这个吗？我们聚在一起，如果都在谈这个的话，我想我们每一次的聚集都不能说我们是这样的。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谈神加诸给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如果我们都谈，我们都不告诉彼此说我们不带的一个使命是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我们都不彼此的提醒，我们也不彼此的商讨怎么去做，我们不彼此的影响一个比较冷淡的人，如果我能够影响他，当他能够动起来，那你是做一个人的建造。当我们定义教会之后，我想不能够避免的，我们认识教会，但是总有许多的人不认识。我个人在教会里面待了20多年，跑了不同的教会，从一间到另外一间，从我原来的教会，就是跟我的牧者一起开展的教会，大概有18年，就是有18年历史的教会，然后从这些教会一跑到另外一间，那个很极端，因为是长老会，我们牧者的权柄很大，然后跑到一些祭信会，是我们会众的权柄很大，他们说什么牧者都需要听一听。我非常勇敢去这样的教会，而且那些教会有50年的历史，在那边侍奉了3年，跑去另外一间教会，教会有70年的历史，所以每个人都说你非常勇敢，从一个教牧说话的地方跑到一个我们的会众在讲话，然后教牧必须要听他们讲话的地方，然后从非常没有历史的教会走到越来越有历史背景的教会，因为越有历史背景的教会就越多问题，所以每个人都说你非常勇敢。我说不是我勇敢，是神就是这样带领我，可能因为我不勇敢，所以就要去经历这些事情。所以关于教会的留言，第一个，我想我们当中可能很多人这样讲，教会既然主持人，教会必定是完美的，对不对？我们很多人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看到事情不完美，我们就开始说话了。我们要求教会是怎么都完美的，站在讲台上啊，如果你告诉我完美的话，站在讲台上，这讲台不完美，你知道吗？站在讲台上不打领带是不完美的，站在讲台上不是啊，你彩虹之家的服饰上都是穿破了 T 恤，你那彩虹之家的 T 恤。我告诉你那是不完美的，来敬拜的时候，如果我们当天来到我们才在这里练习，那是不完美的，因为这样的练习效果也不够啊。那我们的一直在说不完美，我们的这个主日学是不是有一个非常有系统的一套，还是谁觉得说因为我有这个东西可以教我去来教，没有一个非常的组织性，这是不完美的。我们可以提很多不完美，但是教会并不是完美的，我们必须要认识到教会里的人也不完美。所以有很多人来到教会的时候，他期待教会的人对他都是很好的，你知道吗？我走进来怎么没有人欢迎我呢？没人跟我握手的，刚才叫我起来站起来了，我是新朋友，为什么没有介绍我的名字啊？实在是我觉得很不舒服，你知道吗？或者是我带来一个新朋友之后，为什么每一次新朋友带来的我们的主席都会介绍他来跟他握手走下去，为什么今天我带一个新朋友来没有跟他握手呢？哎呀，这个状况不完美，我们可以这样说，甚至我们觉得有些人有点脾气，或者甚至 今天我来的时候，哎，我是客人来讲道嘛，对不对？什么我们的弟兄姐妹讲这么多，不讲这么多呢？到底在干嘛呢？我们可能有很多事情可以说，我们说这样是不完美的，人也不完美。我们必须要认识，原来教会不是完美的。为什么呢？教会也不是天堂。你来到这里，我们还没有到家，只有天堂是完美的，你知道吗？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一群蒙恩的罪人啊！我们聚集在一起，我告诉你，意思就是我们是一群本来是很有问题的人，我们是一群被接纳了，但是还有很多问题的人。聚在一起，我们这样的问题人物聚在一起，怎么会没有问题呢？如果说两个问题人物聚在一起，已经很多问题了。你想想，常常要是被看去，大概有70人，哪里会没有问题？你告诉我，当然有问题。当你认识到这个，原来教会并不完美，越大的教会越不完美。所以，当我们的人数增添的时候，你要预备好，将来有越来越多不讨你喜悦的事情，更忍不住些。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需要认识到的，不要总是觉得，哎，我们教会要完美的，我们应该渐渐的进步，我们应该更加的好，生命应该更加成熟。但是教会不完美，因为不断有新人进来，有不断进来的这些人，他们的生命还是超越希望中成熟的。第二个。教会是就是志同道合的人聚在一起，所以如果我们都希望做这个事情，而你不想要做，那你离开吧。就总是觉得你怎么他们就是一大群人聚在一起，就是我就是在圈子外面。有人常常这样觉得，他觉得我好像跟别人总是不是志同道合的。在教会里面，我想做这个事情，好像大家都想做。结果呢，我们会觉得说。知识圈就是给他们这群人占据的，你知道吗？但是你知道，大部分我们说占据教会的那群人啊，其实那群是最卖力的人，他们做了很多事情，然后每一次他邀请别人帮忙做的时候，都没有人要做。但是当我们想要做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怎么他们没有给我们机会？你知道吗？我们常常会碰到这样的情况，教会。是志同道合的人聚集吗？不是，我们不是因为志同道合成为教会的。如果志同道合就能够成为教会的话，一群的阿嫂他们聚在一起说，他们有大姐嫁，他们也不会成为教会。我们为什么成为教会？因为我们与神同步。我们是因为我们愿意跟神一起走，我们一起的跟神一起走，我们才能够说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们是教会。我们并不是因为大家是什么，我们都一起来很喜欢查经，我们都很喜欢敬拜，我们喜欢唱歌，我们就成为一起成为，不是。你要明白，也许我不喜欢唱歌，也许我也不喜欢查经，你知道吗？但是当我来到这里，我在当中，我愿意跟大家来学习，跟神同。一起走过这段日子，来学习怎么能够经历神的恩典的话，那我告诉你，你就在这当中，你站立很重要的位置。第三个，教会人员，教会是一个心灵的急救站，生活的避难所。我没有意思告诉刚才的姐妹说，你跑出来告诉她，请为我的那个祷告。是没有错，没有错的。我也应该说，如果你们要祷告，请你们同时也纪念我们的弟兄，记得上次在那弹吉他的弟兄吗？少文，他的祖母现在病重，早上我收到信息，晚上他们也背着上，继续生存，你说这里不需要祷告，需要，我们不需要祷告，但是。当你只是有问题才来到教会，没有问题呢？没有问题就是有空就来，没有空就不来哦，对吗？教会我来教会有什么用处？我来教会就是有人为我祷告，对不对？ 我来这就是因为我的生活一塌糊涂嘛，啊，所以我在这里常常听到别人啊，那一些行善的，啊，我在咱们这家学到一个词汇，这个词汇是颓废，你们喜欢说，哎呀，我是这样，我告诉你，是我们在生命当中有时候碰到的情况，但是不是每一次我们都认为说我回到教会我就一定会很好。你来到一个人群当中，你会有两样可能性，一个是被建造，一个是被伤害。来到教会也一样，有时你会被建造，有时你会被伤害。教会的确是一个我们得力的地方，我们也盼望建立教会成为一个得力的地方，但是不要带着一个观念是我来教会是因为我能够得好处得帮助。如果你来只是要得帮助的话，我告诉你，我们这里今天来的70个人都要得帮助，谁去帮助他？你知道吗？我们不只是来接受，我们也来学习付出。所以不是一个建立的依旧站，不是一个生命的避难所，如果为这好处而来，我告诉你，你在利用神，你在利用教会。每一次来就是，啊，我需要关心，我去来教会因为有人关心我，为什么呢？只要我来的时候你们怕惨惨的，哦，我只要一脸的好像不开心，就有人来问我，啊，你看是什么事情啊？是这样子的吗？哦，我希望不是。当然你也不要说心里面有很多挣扎，来到这边还是嘻嘻哈哈的，哦，你就做你自己，哦。还有呢，这个是最普遍的现象，信仰生活是个人的，教会生活是可有可无的，这个是在我们许多的教生活里面一个最大的一个，哦，一个我们说一个骗局。今天我们常常碰到这情况是，每一次有一个人要做决志祷告的时候，你会带领他做决志祷告，对不对？在决志祷告里面，你会告诉他说什么呢？啊，我们去接，你要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对不对？当然这句话没有错，主耶稣基督是你个人的救主，所以我们常常说，哦，神是没有孙子的，神只有儿子。为什么呢？因为我信神是我跟神的关系，我的儿子绝对跟这拉不上关系。我可以得救恩是因为我跟神的关系，我的儿子并不因为我是基督徒他得救恩，所以神没有孙子。当然我们明白这个事情，每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得到这个救恩都是个人的，但是信仰生活是个人的，你说教会生活是可有可无的吗？那我是啊，我就自己信就好了嘛，那跟教会有什么关系？难道我一个人不能读经吗？可以吗？可以啊，我一个人能恭敬拜神啊，也可以啊，为什么不能？如果你不能恭敬拜神的话，哦，那有问题了。你只有当下在一起才能够敬拜，把你放在孤岛上你就完了，啊，我们要记得的是我们因着信得儿子的名分，所以你得着这个恩典的确确是你个人的。但是如果你没有来到教会，你要知道你怎么联系基督，你要联系基督，每一个人要成为主耶稣基督身体的一个肢体，不然你没有能力连基督，你自己怎么连基督？等一下我会在我们的基督徒生活的当中多谈一个问题。我们发觉说，原来教会里面有很多的流言，很多我们听别人说的话，我们听了，我们把这个东西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没有做很深刻的去思考，结果呢？这些东西放在我们里面之后，我们就带着这个东西一致的走，然后你知道吗，这个留言就从我们领受了之后，然后接着交给下一代的人，他们接受这个继续的往前走， 结果继续下去，许多人都在找，他说我要找一个我很灵的教会，我们一次来教室，哎，如果我来教室没有好处，我干什么？比较一下，我们比较一下有没有好处，今天有小组啊，但是今天那里有大请假，我要比较一下，我不去大请假我会有什么损失，那我不来教室有什么损失呢？不来教室好像没有损失，所以我就去大请假好了。我们很多带着这样的心态，我说这些的留言，如果今天你没有把它从你的观念里面拿掉，它会继续存在。那么有人问我，那请你告诉我，既然你说教会生活这么重要，为什么我们必须要有教会的生活？教会的生活非常的重要。第一，我告诉你，因为你需要教会。真的，你说基督徒信仰是个人的，没有错，但是你不可以自己一个人进入主的战场。我们没有一个人努力独自的面对一个属灵的征战。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面对属灵征战的时候，我们努力不足，我们在属灵的知识上不足，我们在属灵的经验上不足，我们甚至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足够的定力，能够不断的忍耐，在各样的困难当中去依靠神。我们需要教会，是因为教会会成为你的资源。如果你自己一个人作战，你不能够做什么？你可以说我是大能的勇士，我好高啊！我也是大能的勇士，我也好高。在我过去的领会里面，我负责教会的带领教会的祷告的施工，我也负责带领教会的宣教的施工。难道我不知道祷告的重要性？我也知道。但是我告诉你，当我的孩子，我为这个孩子要进入小学，一所的小学祷告的时候，我们来到小学的最后一个阶段抽签。62个学生要抽35个空缺的时候，我告诉你，之前那天晚上，这是我第一次这么紧张。平时我都自己祷告嘛，对不对？要买房子找不到好的房子，那因为我们手上没有什么钱，我们做什么呢？我祷告啊。结果祷告过后，神为我们开路，我们就买了房子了。身上没有什么钱，但是足够买下那所房子，不是一次，是两次。你说我们没有信心啊？有，但是很多时候一些的征战，我们自己也慌了，因为你没有能力胜过每一个局面，有一些局面你从来没有试过，有些战场你从来没有进去过，你怎么可以独立的去进去？那天晚上，我非常紧张，所以我做了一件事情。我打电话给所有过去带领的祷告组的组员，说请为我的孩子入学祷告。你知道吗？我是传道人，他们都是我的会友。在一个我没有进去过的战场里面，我也会感到惧怕。你知道吗？有什么人能够自己一个人走进战场里面，一个属灵的战场？我告诉你，那次的抽签没有抽中，但是我的孩子进了那所学校，没有抽中，然后我们说就把它放在等候名单，等候名单里面，我们继续祷告。学校过去的记录里面是没有人抽中了之后退出的，那是竟然有人退出。所以在那一天，在那一天我失望的离开，但是后来我还是进入那所学校。这属灵的征战，哪个征战你没有看过，你害怕，怎么走过去？你需要很多的资源，你需要教会。如果没有教会，你去哪里找这个资源？ 你在你慌的时候，你怎么走下去？可能那天晚上如果没有打那通的电话，哦，没有那群的人为我祷告，对我还是祷告，可能那天晚上睡不下去。所以你需要教会。第二个，你也许很厉害，我告诉你，是啊，你也许很厉害，我也很厉害嘛，对不对？啊，但是你不能确定你对信仰的了解。圣经打开了之后，你看圣经跟每一个人看圣经可能都不一样，对不对？今天当我讲这句话说你不能确定自己对信仰的了解，我讲同一句话，下面70个人听，我告诉你，有个人听出不同的东西，对不对？如果你问，那你听到什么？我听到 A， 他听到 B， 他听到 A， 他听到 B， 谁是对的？更何况你自己在家里反而观察自己一个人读圣经，如果你没有教会生活，你凭什么知道你所信的是正确？凭着书本吗？我告诉你，我过去也看很多书，到我进神学院的时候，我很多书丢了，因为后来我才发现，很有水准的人写书大有人在，没有水准、没有知识的人写书也大有人在，有水准的人写的书可以卖满堂红，没有水准的人写的书也照样可以卖满堂红，因为能够辨别的人太少了。除非你来到一个真正你知道说你来了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的讲台能够告诉你圣经的真理是什么，圣经是怎么样来帮助我们看待我们的信仰的。除非你来到这样一个地方，你发觉刚才我们谈的那个使徒行传的那段里面他们说什么，他们是天天聚在一起查考圣经，他们怎么会认识神？他是说他天天自己躲在家里读圣经吗？不是，他们之所以能够明白认识神，是因为聚集在一起，更多的聚集，不是自己一个人。因为自己一个人读圣经可能有偏差，因为为什么？可能你那时候的心情不好，可能那时候你处境不好，可能那时候你在思考一些其他的东西，你看圣经的时候你看错。但是什么时候你会看对了？当你看了，你发觉为什么我周围的人看都不一样？周围九个人都看这句话的定义是 A， 我看来看去都是 B。你千万不要相信，哦，神给你特别启示，一定要相信说，如果周围九个人看都是 A 的话，可能你看的角度错了。所以你来到教会的时候，你发觉原来来到教会有这么多的人。能够帮我校对、校准我的想法，可能我看的是错误的。为什么你需要校对？你躲在家里自己读圣经，你不一定看得准确，你不一定看得准确。还有呢，有很多圣经的教导，你是不可能自己独自操练的，你必须要相信这点。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你跟信徒要彼此商量，你在哪里操练？没有地方可以操练吗？关起门来怎么彼此商量呢？不能嘛！你总要找一个团体嘛，对不对？一个属灵的家。圣经告诉你说，把当纳的十分一全然送入仓库，那个仓库是什么仓库？是神的家。你把十分之一送去哪里了？你能够随便把一个机构说，那十个机送给他们就好了。那我已经把我11奉献了，可以这样子吗？不能，不能。全然送入仓库，使我的家有粮，你知道吗？那是什么？是教会。你发觉说，原来有很多的操练，我们真的不能够自己一个人关上门来操练。你在属灵的操练上，有的时候。你需要一个属灵的家，你需要在他们当中，你能够自己一个人。你说我侍奉，什么叫侍奉呢？侍奉是为神而做，做什么呢？ 侍奉就是为神而做，建造神的家。你建造什么？如果自己一个人，什么都能做，没有办法做。如果你自己躲在家里面，所以在这段的话里面，我们发觉说，你不能同时超越所有。我不是说没有一样东西你可以自己超越，有些事情你可以自己超越。啊，好像你要认识神，当然你可以自己超越。你敬拜神可以去超越吗？可以，不是所有。你发觉你的整个属灵生命里面，原来有一大块空缺是你没有办法超越，那一大块的空缺将会造成很大的一个损失。所以为什么在以弗所书这里他说我们要怎么样子呢？他说我们要彼此的前面他讲到说唯用安息做成说凡事长进，然后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反正各按各自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并叫身体渐渐增长，赞颂敬拜自己。你发觉当你要操练服事的时候，什么操练？如果没有教练，原来在我们的属灵的操练当中有很多离不开教会，你离开教会的时候，你不能做。我们总是以为说，圣经只告诉我们离开了主，我什么都不能做。但是我告诉你，你离开教会，很多属灵的操练，你都没办法操练。当然，你需要教会，因为你不可能全时间的保持精确。我们有松懈的时候吗？有，我们当然有松懈的时候。新加坡的治安好吗？好，好到还跑掉一个马萨拉吗？对不对？你觉得可笑吗？我也觉得很可笑啊！新加坡治安不是很好吗？怎么能够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头号的一个通缉犯跑掉了？而且跑掉了之后，在马来西亚被捕啊，不是在新加坡里面被捕啊，他怎么过去的？我们打个大问号，你知道吗？有谁能够说他的警觉是180全时间的？没有。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没有办法全时间的警觉，实在是这样。我们很盼望说，我们常常都很谨慎。我告诉你，就好像我们做传道人，难道我们不需要谨慎自己的言语吗？需要传道人给你们说说话的时候，我必须真实自己，真的有。不论是站在讲台上，在下面，不论是在一流里面，我们都有说错话的时候。你知道吗？说错话是非常严重的。因为我们讲错了一句话，可能你们不觉得，因为你们是独立教会，我是在浸信会里面，会有的举手就可以把你举走，明白吗？是非常严重的。你要怎么样能够全世界保持警觉？有的时候我没有，你自己一个人跑的时候，你对周围的观察，你的警觉性非常低。第二，加上你会累，我们会累的，你知道吗？有时你在碰到状况的时候，因为你的累，你没有办法察觉在我们周围有危险，可能是因为你的经验不足够，你没有办法察觉在我们周围有危险。结果呢，你没有办法全世界解决，你很容易就超了。当然，我告诉你，我没有办法保证你来教会，你就不会遭殃。因为常常有很多人来到教会，他也是来做礼拜的，他就是来这边做啊，讲到讲完好了，感谢主了就可以回家了，你知道吗？他也不太喜欢跟人谈，他也不太喜欢告诉别人他碰到的问题。如果你是这样子，你很难，别人很难提醒。如果是只有一个星期一次坐在这个里面，从来不在小组，不在主日学，不在我们的敬拜之后的那个分享里面， 你从来不在活动里面，我告诉你，你还能怎么觉得？就等于说，你常常告诉电脑说，我们在开电脑的时候都放了一个 alarm， 对吗？告诉我们说这个事情要这个event要开始了，对吗？这个事项要发生了，所以之前15分钟要放一个 alarm。你设定了，但是你很少开电脑，你觉得有帮助吗？教会弟兄姐妹能够给你提醒，你很少在当中，你会被提醒吗？不会。但是如果你在当中，你会被提醒。神特别给教会里面的领袖，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的洞察力。有时你必须要真的这样承认，教会里的领袖，你很稀奇，他们怎么会？他们的感官为什么会这么敏锐？他看一下，你就觉得你真的是有碰到状况。神给他们有特别敏锐的一个洞察力，属于洞察力。因为神呼召他们，就是要做召牧训练的工作。如果你不在当中，你没有被提醒的机会。所以你不能够全世界的保持警觉，教会成为你的提醒。还有，你可以很厉害，但是你没有时间慢慢的摸索，真的没有。你知道吗？你走过青少年的时期，你在挣扎怎么样能够把你的学业搞好的时候，如果没有人在旁边，你自己去摸索。你读跑离的时候，跑离外，你开始摸索，等你摸索出一套东西的时候，你已经要毕业了，你知道吗？当你开始摸索我要怎么样跟交男朋友女朋友的时候，你就自己摸索，你摸索过去就过了，你知道吗？什么站都过了，你知道吗？你没有时间慢慢的摸索。为什么呢？我们摸索的这学习过程是很慢的，你知道吗？如果你没有一个人教导，比如说我们的敬拜的侍奉人，如果没有人教导，你自己去摸索，你发现我们的进步是很慢的。因为你看了多少，你看这个人，他这样做，你一点不明白为什么他这样做。我们做什么？我们模仿嘛。模仿你不知道他在为什么这样做是很危险的。所以我们就抄别人的方法，抄了很多。他这样念书很有果效，我就抄，结果越抄越差，一这样不行了，我就试另外一个方法。等你试到一个有效的方法，考试都过去了。同样的，在我们的服事里面，现在我们当中许多的弟兄姐妹很年轻，我盼望你们在年轻的时候，好好把握被装备的机会。你不要等时间来装备你，等到你过了念书的日子，我告诉你，你踏进社会的时候，你问那些在工作的弟兄姐妹，其实工作的日子是非常累的，很实在的，累到你放工的时候，你第一要想的事情是能够回家休息最好。你还会想说，我要去祷告会，我去小组，我去教会敬拜，你还会想这个吗？他真的会希望说，教会的祷告会不能每个星期好不好？一个月一次好不好？因为真的很累你的吗？真的是很累的事情，并不是说他不爱主，但是就是我在爱主，主也很爱我，又对我这样累，给我信心啊！所以在你们现场念书的时候，把握住那个机会，好好的拿在教会里面被装备起来。因为现在不被装备什么时候？在你还能够有时间，还能够有这个吸收能力的时候，你不被装备。等什么时候？等到你已经不能的时候，你发觉很难了。我很后悔，我年轻的时候没有去当琴，你知道吗？我现在说我很想学，但是我的手指都硬了，不能啊，手指张不开了，哎呀，所以我很高兴，哎呀，我的孩子，赶快去学啊！他说我要学吉他，我说不准，你就学钢琴好了。 学完钢琴，我再教你吉他，为什么？我可以教嘛，没问题。好，发觉吗？在你年轻的时候学，不要自己摸索。如果你自己一个人，你想说我自己一个人就行了，我的信仰，你在摸索。你每一个阶段，你年轻的时候，你说我在少年时期，我摸索怎么能够走过少年时期而活下来。等你摸索完了，你已经过了少年时期，你进入青年了，你在摸索青年时期怎么活下来。等你摸索完了，你已经来到中年或成人了，你知道你不断的摸索，到底什么时候？你一辈子都在摸索，你知道吗？为什么不愿意好来到一个属灵的家被装备起来？你信主如果五年的时候能够好好被装备起来，我老实说，我自己信主之后信主一年半之后，我成为教会少年事工的老师，教会没有少年事工，我非常勇敢，信主一年半之后，我为教会开始怎么少年事工，怎么做老师，不会做，我是摸索回来的。但是从那个时刻的摸索到现在，我还在做少年的工作，你知道吗？当然我发觉说现在做的比以前更好，但是摸索的过程是非常痛苦的，因为在摸索的过程当中，我知道我失去很多少年人，因为每一个在我摸索过程当中接触的人都是一个失业者。所以为什么不愿意好好被装备？不要拿别人来牺牲，你知道吗？神给你很多机会接触人，不要牺牲掉这些人，装备自己。当你跟客人传福音的时候，好好的传，不要拿他来做试验品，试看我会不会传福音。结果呢，你讲的不清不楚，从此他都不想听福音了。不要浪费那个时间，来到教会里面被装备起来，让教会成为你的一个训练中心。当然你讲说我们提了弟兄姐妹你们需要教会，对不对？因为我们的属灵生活里面很大的欠缺，我也反过来说，这是教会上不敢讲的话，因为我来这里了，基本上我是一个参与者，我还不是这里，当然很多人把我当家里的人，但是我还是觉得我是一个参与者，但是我讲这句话，教会需要人。很多时候我们的牧者不敢讲这句话，但是我老实说教会需要。我自己在牧养教会，我有自己的一个训练，我也深深感觉这句话，教会需要你。如果我们是教会但是没有信徒，那是怎么做？如果我们说我们是教会却没有一个聚集的人群，我们是什么教会？教会需要你，没有基督徒，教会不是群体。这个我们需要认识到，没有人就没有教会。我会告诉你，基督徒如果不投入在教会当中，神的工作就没有，教会的工作就没有神的祝福。如果我们大家都在等，神绝对不会祝福教会的工作。我们都不愿意投入在当中的时候，我们都等旁边的人投入。神啊，这个工作非常需要人，是的，神啊，你去差遣人去吧，对不对？我们都在祷告，对不对？神啊，你自己去提供人，就是不要去提我就好了嘛，对不对？差遣别人，旁边这个非常热心，太好了，对不对？当然，为什么叫我投入？因为我投入的时候，没有什么回报的嘛。但是我告诉你，基督徒不投入教会的工作，没有神的祝福。看到刚才所讲的使徒行传一段，使徒行传一段里面没有告诉你使徒是怎么工作的，对不对？为什么？使徒什么工作也没有重要，重要的是信徒什么？ 信徒的生活的形态，使到教会被神祝福。不是使徒怎么样的工作，使徒的工作将来在天上，他们去跟神去交代。传道人怎么带领教会，我们自己要向神交代。但是下面的弟兄姐妹，你们不投入的时候，教会的工作没有神祝福。然后下面这句话，很多传道人不敢讲，我还是一个看医者，我讲。基督徒如果不奉献，我们这里有积极奉献吗？基督徒不奉献的话，教会的工作就少，没办法做很多。第二，做的差，为什么？因为没有钱，我们就省钱了。你知道省钱的结果是什么吗？一分钱就一分货，对不对？如果我们花更多钱，我们的影响会是更好的，对不对？你好，你愿意花多少钱，有什么效果？用五毛钱来办一个布道会，你想会有什么效果？你告诉我，教育的工作就会少，就会差，教育的工作就会难，会也做不到，你没有办法做。我第一次参加长治教的退休会。第一次体会参加退休会，弟兄姐妹一分钱都不用出，这个很少有。过去我参加的所有退休会都要花钱。我以前工作的时候，我在我们会刚好刚出来工作不久，一份工作薪金是这样的，因为我刚刚工作，所以工作我没有年假。我必须要请年假，4天的年假。然后呢，我的薪金有一部分是变动工资，那是没有变动工资了。变动工资是如果你缺席超过3天，你的变动工资就是零蛋。如果你没有缺席，变动工资大概是你的基本工资的20到30%。按照你的工作表现，我以前工作表现都好，你上33%，我的薪金，然后我们交一会的费用，一会费用200多块，我4天的工资加上我的变动薪金，加上一会的费用，别人参加一会200多块，我非常心痛，我参加一会心痛。你知道吗？你要很大的挣扎，要不要参加？我看到我们的党支教的也会，总统免费了，那第一次了，我讲了之后，明年就会收费。但是实在的，如果我们能够负担，为什么要叫教会来负担呢？因为如果我们能够承担的话，也让教会能够把钱用在更好的地方，对不对？我觉得这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一个态度，不要把自己的担子给教会或给别人。如果你能够承担，你应该学习承担。基督徒对教会生活的态度其实有很多，我告诉你，我还没写完，所以我就讲到我能够讲到的地方。OK， 我们的问题来了。我们在教育生活里面的态度，你想想你是不是这样？这些教育不完美，我找你们另外一些，有吗？有没有试过？还没有。好了，教会走了5年的时候，你就会碰到了。但是我现在先帮你解决这个问题，让你们以后想都不要想这个问题。这些教会不完美，我找另外一些。刚才我告诉你们走了几些教会，3件。在当中，我也去拜访过很多教会，因为以前我是教会里敬拜事工的负责人，所以我为了要整顿教会的敬拜事工，我去探访很多不同教会的敬拜，不管他是灵恩教会也好，传统教会也好，各种地区里面，看到灵恩教会里面有人跳，看到传统教会里面有人跳舞，OK， 是，但是 教会不完美找另外一间，我告诉你，世上真的没有完美的教会。我走过这么多教会之后，我用过来的人生告诉你，世界上没有完美的教会。为什么你会留在一间教会里面呢？就好像我今天留在我的教会里面，对不对？那教会完美吗？不完美。为什么会留下来？就像我们的工作，没有一件工作是完美的，你知道吗？没有一份工作是完美的。那份工作不完美，你会留下来；教会不完美，你会留下来。甚至我们将来结婚那个伴侣不完美的，有一天你会发现，之前你总是觉得他完美的，结婚之后你发现他不完美。为什么会继续呢？因为他的不完美是你能够接纳。这间教会也许不完美，但是如果他的不完美的地方是你能够接纳的话，你会愿意留下来，因为你发给我的远远超过他不完美的地方。一份工作不完美，为什么你接受呢？可能工资很高，对不对？你发觉为什么因为工资很高你会留下来？因为工资是我在意的，那工作不好没关系，不好的地方是你能够接纳的。当你走到一间教会的时候，不要期待教会完美，只要问教会那个不完美的地方，你可以接纳。如果那不完美的地方是你真的不能接纳，有一天你会离开。但是如果教会不完美的地方是你能够接纳的，为什么就不安安静静，不要骚扰别人，让他们也觉得教会这么高高呢？所以，当你今天你说我找一间完美教会的时候，让我先告诉你，没有一间完美教会。你只要期待说，你所在的教会那个不完美的地方是你能够接纳的，那就专心在那边服侍，因为神呼召你来到这里。所以以后不要说教会不完美了，如果有人在讲的话，你们辅导他。第二，教会是传道人的教会，是牧师的教会，对不对？所以什么东西是牧师做咯，对不对？你们有没有人做传福音的工作？有几个人？有没有？有的举手。啊，不错啊，还有人。你知道我的教会里面所有的带兵朋友来做什么吗？所有带兵朋友来的是不传道，这是我的朋友，他没有信耶稣的。这句话的意思很简单，你跟他传福音。奇怪，我们训练这么多人传福音，怎么每次带新朋友来都是推理传道人呢？你们做什么？你的吗？哦，在教会会议的时候啊，没事，有没有什么意见？没有意见，没有意见。啊，不是说什么？哦，不是这样啊，给我们都举手赞成，你知道吗？你可以说是顺服，但是啊，有人总是把他美化了。但是我告诉你，不要认为教会是传道人的教会，什么东西都要叫他们做到完，什么都是哎呀一直闹一点啊，传道你去跟那个负责还一直那个说嘛，为什么什么都是传道人呢？是不是有一天我们的清洁工啊生病了，传道人要去洗厕所呢？也许啊，但是不是说传道人不能洗厕所啊？但是我的问题是，你到底要他做什么？传道人应该是专心的祈祷传道的事，让他专心的预备他在讲台上的讲章，专心的预备怎样去帮助人身上。但是他的工作，其他的事情，他在跟上听。教会是你一个人，除非你教会里有100个传道人，他们聚集在一起就是一个教会，不然的话，拜托你，我们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你要跟他在一起，因为教会不是他的，是神的。他固然要为教会来负责任，但是有一天你也要负责任，有一天你要负责任，神把这样的教会责任你做了什么？还有，哎呀，我这个又没有讲，没有，对不起。啊，教会生活有就好了，那个字一个错别字，别太过火了。意思就是什么？ 我一个星期来一次崇拜已经很好了、啊、对不对？牧师你要什么？我每个星期都有来哦，我崇拜的出席率是100%的，你知道吗？你还要什么？参与小组，小组你知道吗？那如果我来小组，如果小组你就把它放在星期六好不好？不是崇拜是星期六嘛，就全部一次过我来一次就好了嘛，干嘛要来这么多次？你知道吗？我们不想哦来很多次，我们不想参与太多，我们不想在这里抱怨太久。但是我们希望说我的灵力成长、哦、我希望说我在属于这样事情上有人关心我，我希望我能够被扶持，我在各样的状况里面，怎么有可能呢？就好像常常我们祷告，在那次祷告，祷告完了之后，阿门了之后，马上带脚走出去了。神怎么能够向你说话呢？教会生活从来没有过过，我只能这样说，你怎么过都不是过。为什么？因为当你认识到你在外面你将要碰到的各样的试探各样的困难的时候，你就突然发觉原来一点都不过我。我们还没有走到社会里面，有许多的同志们还没有走到社会里面、啊、你还不知道。我经过工作的日子，我经过从非常低的职位一直往上去爬的日子，我通过读书的日子，考得很好成绩，不读的时候也考很好成绩，也试过考很烂的成绩的时候、啊、你考得很烂的时候，别人没有给你很大的安慰，他们就说为什么你考这么差。我走过那些的日子，那我告诉你，生命里面我们需要的太多了。我们还没有，我们说外面的世界很黑暗、哦、我们职场里面也不好过，我们不太能够明白、哦、我是在职场里面经过那些办公室政治、哦、那种 office politics 的人，我也曾经在 office politics 里面、哦、受很大的伤，我也曾在 office politics 里面学会了然后让别人受很深的伤。真的，因为人在江湖，我后来我一直想，是啊，人在江湖，但是做的时候，现在做传道人了，你看，哎呀，糟糕了，外面那个人后来信主，来到我教会怎么办呢？你知道吗？原来生命里面我们面对很多困境的，你今天怎么样的装备你都不是过，你有预备总好过你没有预备，将来出去面对。那状况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怎么去应对。啊，信仰是个人的，自己有基础就好了。刚才我说过嘛，信仰是个人的，真的是个人的吗？如果信仰是个人的话，神只要呼召摩西，摩西你出来就好了。那些家伙应该是整天埋怨，就让他们在旷野，对不对？神也曾经跟摩西这样说了，那些人啊，真是卑劣的，就让他们死了，我就兴起你，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吗？神原来看我们的时候，常常看我们是一个团体，你知道吗？神看我们的时候，一直都是一个团体，他不是看你是一个人而已。每周有专心听讲道理，你就有成长了，对不对？所以干什么还要去祷告会呢？干什么还要去小组呢？啊，为什么还要去主日学呢？为什么要出去讲道呢？难道讲座呢？为什么还要侍奉呢？这些不是多余的吗？对不对？我们一个基督徒成长四个层面，你要记得。第一，知识上的，你听讲到知识上的肯定会增加，对不对？对， 第二，你跟人的相处当中，如果你来到教会从第一天来，你只能够跟一个人说话，来了十年之后还是能够跟一个人说话，我告诉你一点成长都没有。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办法走进人群里面，神根本不能用你，你知道吗？因为你的生命根本没有办法影响别人，没有人能靠近你。你是成长吗？你不是。第三是侍奉上的，用我们生命的精力去经历神。没有侍奉的人，我告诉你，你从来没有经历过神在侍奉里面能够让你去经历他的恩典。我在跟一些的弟兄姐妹，早期的一些弟兄姐妹在谈他们敬拜的时候，我分享过，我说我一直觉得我的音乐的这个恩赐是蛮不错的，你知道吗？站在台上能够唱走调，对我来讲呢，我是觉得这个人是我不能接受，再把他踢下去，不要让他上领唱的。像我这样的人，我曾经在台上当歌曲转播的时候，我告诉你，我是站在一个上面就唱不出那调来。那我的乐团要做什么呢？我的乐团很聪明啊，全部都停下，现在钢琴，钢琴乐团所有人都停了。我钢琴弹的时候，我还是没有办法抓住那个调子。我的钢琴手更厉害，你抓不到调子吗？我弹那个调子出来一厘米都不到。我告诉你，我还是抓不到那个调子。我觉得我已经蛮不错的了。我已通过这个钉子，从那次开始，每一次我的敬拜准备，我跟神讲说，神没有你的恩典，我不要上去了。我真的不要上去。如果神没有我的恩典，我绝对不要上去带领。为什么呢？我们凭着什么来呼吸他？凭着你，不是凭着你的能力。然后我经过那个，我发觉，原来如果神不跟我们同走，我们做什么都做不好，不在乎你的能力。然后你经历过这个，你突然发觉，原来我的生命里面也一样，没有神跟我同走，哪里都不去。所以我走过许多教会，我第一个问题，我跟神说：神，如果这个教会你没有开这条路的话，我绝对不去那里侍奉。只要你不开，我就不在那里侍奉。所以当大家讲到可以吗？还有第四个，我们说的那个层面里面，个人的关系、知识上的、侍奉上的经历，还有就是你的生命的经历，你要学习用生命去影响别人。如果你常常都是我有或有受放在我里面，那你没有办法存在。因为当你分享你生命的时候，你才发觉，在我分享生命影响别人过程当中，我在长大。一个基督徒，如果你这些东西都没有，听讲到，我只能告诉你不要浪费时间，因为你没发觉说，我懂了很多，但是这些东西在生命里都不能够用，都是假的。我们的问题还有两个，这个我觉得我在这里没有成长，还是到别的教会去吧。有试过吗？有啊，这里面有，我记得他，我听你的分享是很专心的，这里没有分享，我去别的教会好不好？我先必须要说，如果今天在什么支教里面，你说你没成长，你不是说什么支教，我知道，如果你说在什么支教里面有成长，我问你第一个问题，你为你的成长付出了什么？一个没有付出的人，不要期待收获。你在这里没有付出，不要期待在这里成长。第二，如果你是在这里信主的，你从你什么都不知道零蛋，到今天，你觉得你已经成长了，然后你突然觉得说，财务之家不能够叫我成长。那我问你，从零到现在，不管现在是多少，现在是三十一号、四十一号。在那个一百分的那个评分里面到四十也好，你怎么会从零去到四十，然后又不能成长？ 那就是说从零到四十才直接帮助你成长。然后呢，你可能放弃了一些过去叫你成长的东西，你不自觉的然后把责任推给这样。过去你能够成长吗？为什么你过去能够成长？因为我过去花很多时间读经，现在你去读了，你说啊，我再不成长了，为什么？因为教会嘛。可是教会，因为你放下了一些过去促使你成长的东西，你要问那是什么？不要先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教会，你要问自己，我有没有在我成长当中有这个过失？这里的教领袖总是跟我意见不一样，有吗？哦，他们的想法总是跟我不一样。这个是很多人有的。我给你们的提议，当领袖跟你的意见不一样的时候，我告诉你，教会最重要的不是做明智的选择，教会最重要的是合一。我们可以合一做很笨的选择，神会祝福。像什么？最重要的是合一，不是明智的选择。只要你的牧者、你的领袖做的那个决定没有违背圣经的原则，请你不论你有多聪明，你比他有多专业，请你顺服，因为神没有把带领教会的权柄交给你，而交给他。所以你要顺服。神并没有挑选最聪明的人，但是神挑选他可以用的人，你要跟着。如果他已经跟你不一样，请你学习顺服，放下自己。所以当领袖跟你的意见不一样的时候，请你真的学习顺服。好，那最后一个。这里没有人关心我，有人笑，笑的人就讲过这句话了。这里没有人关心我，对不对？你来台湾是要多久了？我来十年了，十年还没有人关心你，那你怎么会留下来？奇迹嘛，对吗？奇怪了，没有人关心你，你竟然能够留下十年，哇，那你很厉害。好，第一。你要认识到，如果你来了十年没有人关心你，这是奇迹。我告诉你，奇迹的话是神真的要发生。第二，如果没有人关心你，为什么你不关心别人？因为圣经的教导是什么？彼此相爱。圣经教导不是你去一间教会，教会就会爱你，没有，对不对？是彼此相爱，我们的问题。当然还有很多了，我记得我一个我的讲不清。好，我们的问题多了讲不完。如果你要继续讲的话，可能讲还可以讲几个小时，我慢慢写。好，走过很多教会，看到很多问题。啊，为什么我要把我们的问题写出来？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思考说，原来很多时候问题不在教会，问题在我们。我们许多有问题的人组在一起，组成这些教会。你的问题跟别人的问题都不一样。也许你的问题这么巧，就是我没有列出来，但是你知道啊。但是盼望说，我们带一个正面的态度来看，有的时候我们要学习放下，有的时候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学习珍惜。神把你放在介绍里面，你要珍惜，因为不容易。我们这么多 不一样的人，凭什么能够聚在一起？如果不是神的恩典，公平是需要学习珍惜这些。那我也盼望说，看到我们的问题之后，我们反省。今天你坐在这边，不是听很多，在那边可以笑，在那边觉得哎呀，我又讲这个，又讲那个。但是盼望说，这些问题是我们思考，思考以后。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真的要打破自身。我们一起祷告。